Have another beer.
好，大家好，欢迎来到啤酒事务局，我是天。今天非常开心啊，来到了明日酒馆，请到了两位老师啊，和我们聊一期非常重要的节目。第一位嘉宾，明日酿造的范老师，欢迎范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明日酿造的主理人范金。
另外一位是来自 Fermentis 的佳宁老师。
大家好，我是 Fermentis 的史佳宁。
对，聊到 Fermentis 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我们主要是做活性干酵母和酵母衍生物以及一些细菌的生物发酵解决方案的这么一个供应商，也是老牌的法国企业170多年的乐斯福集团旗下的专门专注精酿啤酒酵母事业部。
对，乐斯福是很大的集团，就做很多的发酵的解决方案。
哎，你吃过的、哎，对，面包，就全世界真的是每三个面包就有一个是乐斯福生产的。就他们的酵母真的是发酵到全世界各地。
对，应该是咱们的酵母。
对，咱们的。
对，然后Fermentis是做液体的饮料。
是的，跟发酵饮料相关的酵母是我们事业部的专长。
非常专业。
嗯。
我们之前有录过两期的节目，一期是关于小麦啤酒，当时我们盘了盘小麦啤酒方方面面，就从它的口味啊到它的酿造，还有一期是相当复杂的节目
啊，
就是前年的时候我也是有幸跟着 Fermentis 的欧洲行的团，也是佳宁带队，我们十来个人浩浩荡荡从德国
到比利时
又到了法国，非常开心，然后一路我也是见缝插针录了一期欧洲行的节目。
我记得你当时都在出租车上 Uber 上在那，
对，在出租车上，然后在 Fermentis 包下了游轮上，
各种各样的交通方式上。
对，
当然也有酒馆。
厉害厉害，
那期节目剪得有点头疼。范老师是不是也去过？
我就去年去的呀。
哦，就去年去的。
对，
错过了，差了一年。
正好那个 Gentech 跟那个慕尼黑啤酒节，
每年我们都会有欧洲的这种经典的行程，都非常值得去看。每一站都很经典。
去年这个团是不是人比较少？
不少。我们其实还分开了，就分了几个小组，然后穿插着。
去年是应该是一个大年是吧？
是的，因为去年是 Drink Tech， 四年一次的，所以去的中国人非常非常多。
卓法老师还有谁？
好几个厂牌的主理人都去了，野鹅的新少新老师，楚门的另外一个新老师
对
对，
好几家应该厂牌的主理人都去了，应该
是的。
还有
新进厂牌的，像蔓延啊这些
啊，对，蔓延都一起。对
对，然后还有大师杯的总冠军，这两年呢有去吗？
去年没去，好像
去年没有，
去年刚评出来。
对他们是一组一组的，攒个三四个一起去一波。
是，对，其实 Fermentis 组织很多很有意义的活动，像这种游学的活动，就如果不是 Fermentis 组团的话，那我们真的就是我个人是很难申请预算去欧洲学习。
我们其实好多都是客户自己想要那边去学习，然后我们对那边的酒厂啊、环境啊各方面的经验比较丰富，给大家分享了很多经典的路线。
对，都比较熟悉了。就不只是咱们中国酒厂在酿，在沿路的很多酒厂都是用咱们的酵母。行，那讲了这么多，那我们根据啤酒事务局的惯例啊，还是边喝边聊。听说范老师今天为咱们的节目专门特酿了一款酒。
对，特酿了一款酒。哎呀，先
不要剧透。
不能剧透，先喝。
我先盲品一个啊。
来吧。
来，
我们来品一品。
Cheers。
哇，这个香气啊，是刚酿出来不久啊，很新鲜。
现在二月份吧，应该是一月底灌装的，所以还是非常新鲜的。
倒进来那个香气就已经飘出来了。
哎呀，谢谢大家夸奖。
我觉得是荔枝吧，非常甜美的、清新的热带水果香气。
我觉得这个香气里面其实是很复杂的，就是本身自己的这个酒花浓郁的这种酒花综合类的香气。还有一些个水果的，像你刚才说的热带水果的，也有一点点松针的这种香气。
对，
都非常的丰富，而且喝起来感觉很畅爽。
是，它的酒体很轻盈啊，很脆爽的口感，那喝起来好像是个拉格
啊，对
啊，但是它又很香。
两位都是专家，反正酒的一个特点完全就是总结到一起了。其实这是一款西海岸皮尔森。
对，
就是用了一个单一的酒花，这个酒里面酵母其实就是 SH45 它是 Fermentis 的一个新的拉格酵母。
对的，是我们
刚才我们打开的时候，你看这酒花香气就非常突出，对吧？
嗯，
其实它这款酒就是酒花使用量并不是特别高 ，Suffer SH45 的话，它带有一部分的留存，它会把酒花的一个香气啊进行一个放大。
是，最近西海岸皮尔森也是挺火的。范老师，咱们都知道明日酿造。范老师是擅长好几种类型的，首先是奇奇怪怪的酒，比如说是榴莲、小龙虾，这个是津津乐道。正经的酒的话，我觉得就是IPA 类的，
酒花类的
酿了好多。前两年在书里也有提到嘛，就是几乎每个月都有一款甚至两款的不同的 IPA 类型的，
对，
尤其是浑浊 IPA。
嗯嗯。
然后还有就是，其实拉格啤酒也是酿了不少。
对，因为这个除了 IPA 一类的话，我最喜欢喝的、平时喝的最多的就是拉格一类的。
对，然后去年是中国国际啤酒挑战赛的三星的天路
啊，你说的是酿酒师的私心，
对，
嗯，非常经典的一个酒，
是，
说来也巧了，这款酒也是用的你们 Fermentis 的酵母
Saflager
W34-70
哦，
这个、
是这个就是经典款的酵母嘛、
嗯？因为以前没有人能把拉格酵母做成干酵母，因为它是全世界的第一款，也是目前为止最畅销的一款。
嗯、
哦，原来还有这个故事啊！我原来不知道，萨弗拉格 W34-70 是全世界第一款。
你知道艾尔酵母其实比较皮实的、
嗯，
所以相对干燥来说，它成功率比较高。但是拉格酵母其实是比较娇贵的，而且它害怕高温，因为它擅长低温，所以它害怕高温的情况下。
嗯，
就把它干燥成功了，而且活菌率非常高，是很难很难的事情、
嗯、
我们是在1996年的时候才成功的把全世界第一个拉格的干酵母就是生产出来，并且经过大啤酒厂的400吨的一个验证实验给消费者来尝、
嗯、
哎，我和液体的原种和干酵母直接使用没有差异，就是给大家做消费者测试。
96年就开始做拉格的干酵母，
对，
有没有感觉这两年好像拉格啤酒更火了，那是不是这款 Saflager SH45 也是
应运这个趋势而生的、
这个？
是的，其实这个产品已经是我们做内部的项目很多很多年了。
记得前年去参观工厂的时候、
嗯，还没有这个产品，应该你是不知道那时候。
好像有私下里给我透露说，接下来会上一个重磅的拉格酵母、
嗯，
然后明年就上了，结果等到了后年，就是今年。
对
对，做了很多准备工作。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很难。能有一个高质量的干酵母，我们是很专业很认真的在做这件事。
是、
嗯、
那你们有观察到吗，就是拉格啤酒在这两年是不是更火，是不是有更多酒厂在酿？
其实我想分享一个数据，就是我之前在搜索美国 BA 的一些数据当中，我们发现有很多酒厂其实说实话美国精酿市场在往下跌，而且他们普遍各个品类都在往下跌，只有唯一一个精酿拉格是涨的，就是一片跌的当中唯一一个涨的。所以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趋势，就是之前另外那个邢老师不还说过吗，他去美国的酒厂然后去参观的时候，去酒吧一面 IPA 一面全部是拉格，这个是大的一个整个行业的一个趋势。
我每年都会去很多的酒厂嘛，包括去美国我每年应该有时候去两次左右，
去买酒花，
去看看酒花，然后另外顺便去喝喝酒去。就像那个刚才江宁说的，就很多美国的其实酒吧里面它的酒相对风格来说比较简单，就是一般 IPA 一类的，另外就是拉格一类的，水果一类的很少见呀。就我们可能国内的小甜水系列的，
你可能避开了那些果泥厂。是有很多酒厂它是几乎专注于做果泥嘛。
对，就像刚才蒋宁总说的，就是美国那边的话整个一个其实像 IPA 一类或者一些重口味的，
嗯，
是整个一个趋势是往下走的嘛，因为它已经越过了这个顶峰了。
但是它盘子还是很大，它的比例还是非常高的。
所以拉格系列的确是它是整体往上走的。然后中国其实这两年也是这整个一个拉格系列也是往上走的，虽然呢目前来讲的话就是说混浊型的 IPA 或者说是果泥型的目前它还是有热度的，在国内还是热度还挺多的，但只是说一些经典型的特别拉格系列的话它的趋势是明显的看上去往上走的。
对，但目前精酿酒厂酿拉格的还是偏少。
嗯，
但也有专门酿拉格的精酿厂牌。
对，
嗯，对，比如推介我们之前也聊过嘛。
是的，
对，
是的，
精酿拉格厂。但是过往确实咱们精酿酒厂是专注于做 IPA 类的是比较多的。
刚才那个说起我们一款酒的名字叫酿酒师的私心。
对，
那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呢？
其实已经倒上了，来来来，赶紧喝一下，喝一下。
对对对，它是一个传统的德式皮尔森的这种类型。这款酒应该是在什么时候？应该20年左右 出来的，那好几年之前了应该。精酿酒厂相当于就是做拉格系列的偏少一点，就酿造拉格的话相当于它的控制度要高一点，对设备的就是要求也高一点，因为它是低温发酵的嘛，然后它整个一个酒体会非常干净，突出酒本身的一个特点嘛。那不像 IPA 那种艾尔类型的酵母的纸箱啤酒花的一个炸裂的香气都混到一起了， 对吧，混搭到一起了。另外一个就是说为什么精酿酒厂就是做的少的，因为它整个一个周期特别长，我们做一个 IPA 可能不到一个月就出来了，那你做一个拉格的话它的周期会长了，就特别精酿酒厂的话，一个是低温发酵，发酵的时间长，另外一个它还有一个长时间的
冷后储的时间，
对，冷后储，那做下来可能要一个半月，那关键还是什么，关键这个时间这么长了以后还卖不出价格，因为中国是一个拉格大国，
就是占罐，
对，占罐时间特别长，
同时就卖不上价格，那是咱们销售团队需要反思一下，这么好喝的拉格啤酒怎么卖不上价格呢？
这应该可能是有历史原因嘛，就是整体中国是一个啤酒大国，而且主体都是做拉格为主，
拉格为主，
那这种情况是把那个价格已经打得很低了，
就是市场的偏见，就大众会觉得拉格就是水、水啤。
对，
其实在这里我觉得我们应该跟消费者科普一下什么是拉格和艾尔，我真觉得很多人还根本都分不清这些，而且大部分消费者喝过的 99% 的都是拉格啤酒。
好，那佳宁既然自告奋勇问，您来科普一下拉格艾尔。
其实我觉得拉格的啤酒给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天成，你觉得？
干净啊，清爽，
清爽，
一饮，
一饮，而且你可以吨吨吨喝很多，
对
不对？
是，正好是第一杯、第二杯都是拉格，觉得很合适。
就是没有负担。
对，
而且在中国呢，这些比较清淡型的酒，它很适合中国的餐饮。各种各样的餐饮它都适合，其实在国外它可能不同的酒种选择挺多，但在中国很多老百姓平时喝个酒第一想到的还是啤酒，因为啤酒特别易饮畅爽，而且全世界都是主流酒都是拉格，其实是消费者的选择，大家希望有一个饮用它能够欣赏它的门槛不是很高的这么一个风格，我不需要很费解的去了解酒花背后的这个品种，也不用去理解酵母发酵的这些特点，它就是哎很简单，那我们就想选择一个畅爽、简单、易饮，又有那么一点社交的属性，大家在一起喝点小酒。
啤酒区别于很多酒精饮料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很多啤酒它就是清爽易饮的，适合很多的场景，但是就是凡事都要有个度嘛，一旦就是咱们把这个啤酒比如拉格啤酒把它做的太水，那就有点没意思了，就多喝会觉得有点无聊了，所以咱们现在是要推崇大家啊重新认识拉格啤酒。
是的，现在大家说的拉格跟以前的拉格其实不是一回事儿，就类似于现在比如年轻人喝的和我爸爸那会儿喝的那个不是一回事儿。其实现在拉格也在创新也在变化，比如往里面做加法，你可以往里面增加麦芽的这个特点，你也可以增加酒花，你也可以做减法，还可以做低醇的，哎，无醇的，往健康的方向走，
对，
各种各样的方向，更不用说包装啊，或者是一些高端的这种酒的变身、过桶等等的。
是的，其实这两年也有啤酒的风格变得更流行，甚至有一些新的名字。因为我最近正好是在帮一些厂牌回答一些问题，就是报名这个啤酒世界杯。
哦，啤酒世界杯。
对，范老师报了吧？
报了，报了，
报了吧？那就祝咱们那个名人酿造今年取得好成绩啊！
那个中国战队取得优秀的成绩。
对对对，是
感谢天泽。
对，然后其实我听到很多酒厂老板，包括酿酒师，会对这个分组上面有疑问，所以我专门把它打下来了。
哇，
这一本厚厚的啤酒世界杯的风格指南，然后其中有挺多的风格是这两年去新增的，其中大部分新增的组别其实就是拉格啤酒的这些类别，因为啤酒比赛在一定程度上是反映了甚至可以去引领啊世界啤酒的流行的趋势，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也是印证了刚才咱们讨论的话题，就是拉格啤酒接下来啊一定会变得越来越流行，大家会有一个新的认识的一个过程。我其实挺想给大家分享一下说我们这两年一些新的风格的这些名字，然后他们是什么，咱们做一些干货的科普，但是考虑到可能会有一些刚刚入门的顿友，所以咱们还是从基础开始聊起。刚才张宁问的问题就是拉格的
特点，
拉格的特点对吧？
嗯，
那我们能不能从咱们 Fermentis 最擅长的酵母入手，
可以
给大家做一个科普？
没问题。其实之所以我们在说拉格和艾尔，在说的其实是酵母，因为拉格啤酒其实是相对艾尔来说发酵温度比较低一点的，它的发酵的区间的温度可能最低到8度或者是最高也不过13-14度，就是经典的来说，不说现在创新的。那艾尔普遍大家都知道20几度来发酵，那这最基本的决定于 这个酵母生存的特点，哎，我适应于高温还是低温？那这个拉格的酵母就从何而来呢？就讲一点小历史的这个事情。那我们一开始都知道，我们是先有什么？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呢？
先有艾尔酵母还是先有拉格酵母呢？
哎，
大家觉得？
那肯定是艾尔酵母了。
对，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权力游戏》里面，他们那里面的人喝的全都是 L， 全部是 L。在那个时候，中世纪的时候，如果是麦芽酒，基本上都是艾尔，
而且是一定是深色的。
是的，
当时烤不出浅色麦芽，
技术不行。
是，
当时我们也是非常关注这个艾尔 ，Fermentis 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全部都是艾尔酵母比较多。为什么有拉格？其实拉格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偏向于后面杂交而生成的，
嗯、
是艾尔酵母和榛贝酵母杂交而成。榛贝酵母从哪来呢？就是科研人员会觉得最早一波是从就是那个服装那个品牌 Patagonia 那个地区来的，
巴塔哥尼亚，
对，来源于这个地区的这种比较抗冷的这样的一个。榛贝酵母和我们的艾尔酵母进行杂交，但是在这个杂交过程当中，大家就觉得这个时间线不对。哎，我发现这个榛贝酵母的时候是15世纪，那我发现这个真正的是跨大洋的这个交易，我们出现在德国的这个15世纪的啤酒几乎是在同一个时间线，甚至德国的这个拉格啤酒出现的时间更早，所以他们就怀疑，哎，是不是真的来自于这个地方？后来才发现，哦。还有更多的科考队员发现，那我们的这个榛贝酵母最早是来自于我们中国，是来自于青藏高原
啊。
是的，是后来才发现哦，也许是那个时候我们可能通过丝绸之路和欧洲的某一些酵母进行杂交，那在德国发现这种在地窖里冷藏能够发酵的酒非常畅爽易饮，非常受大家欢迎。才知道哦，原来可能是一个特殊的一个风格。其实这个时候大家还不知道酵母是什么，就有拉格啤酒的时候根本都不知道酵母是什么。知道酵母，那你知道其实是非常出名的那么一个人，他叫巴斯德。
嗯、
那他其实是在1853年、1857年的，我有点记不清。他发现了有酵母，但他发现的时候只是艾尔，他还不知道拉格。那谁发现拉格了呢？那就又往后倒了这么个20年到30年，到1883年的时候，是加士伯，丹麦的加士伯实验室里一个叫汉森的人，他发现了，我利用了巴斯德的这个逻辑和思路，研发的思路，我发现了 OK， 还有拉格酵母，它是榛贝酵母和艾尔酵母杂交而成的。所以当时呢，汉森的这个人为了敬仰巴斯德，所以把这种拉格酵母也叫做巴士德酵母，
嗯，
所以有这么个来源，历史上。
对，他们公司内部叫做加士伯一号酵母，
哎，
然后非常了不起的是，他明明可以去申请所谓的专利，或者是把这个提纯后的拉格酵母会用于他们自己的酿造，但是他是非常无私的分享出来，
嗯，
所以导致后面有很多的工业的大型的酒厂都能够去使用提纯后的拉格酵母去酿造，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去促进了拉格啤酒，
是的，
以一个比较便宜的价格风靡世界吧。
嗯
嗯，
对，是有这样的一个故事。
嗯，
然后讲到后来，就是说大型酒厂它会非常在意控制成本，就更多的市场份额，然后去触达更多的场景，卖更多钱，所以有些酒厂会把它搞得很水啊。喝多了就无聊了嘛，然后就有了美国精酿运动，大家想做点有意思的酒，
物极必反，哎，太淡了我就要点味儿的。
是，所以最初的所谓的精酿运动去酿的这些酒也是艾尔啤酒，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可能加酿的时候拉格啤酒比较难酿，
对，
哎，对，这个是至关重要的。
其实我原来就是从加酿开始嘛，因为它涉及一个温控的问题嘛，
对，
那你其实家里边其实做加酿温控其实还是比较费劲一点，
嗯。尤其刚入门的时候，可能你的装备没有到位，你刚靠自来水的，真的是也挺费劲的，温度根本都保持不了，所以可能那些加酿的人，他也只能在冬天的时候酿酿拉格。
所以我感觉，如果加酿做拉格的，我其实挺佩服他的，因为其实
是的，
一搞不好他就变成各种的杂味都出来了，
是
要做的特别干净。
是的，大酒厂里面做这么多年，才能把拉格做那么干净，如果加酿也能做成这种水平，真的是很极客的那种。
嗯、对，那有了。这样的一些背景知识的铺垫，那我们就来解读一下这个最近新增的，就是我们以啤酒世界杯作为一个样本嘛，因为毕竟它是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啤酒大赛，
嗯、
然后它去新增了一些组别，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世界范围之内啊，尤其是在美国他们发生的一些变化。那我觉得可以先从一个 备受误解的品类，大米拉格。开始聊。
大米拉格是水拉格吗？
2026年 WBC 也就是啤酒世界杯，首次把大米拉格当做一个独立的组别来去欢迎各个酒厂来参赛。
对，其实我感觉这确实有个误解，就像先生说的，大米变成污名化了，一旦啤酒里面加了大米就完了，变成工业水平了，或者是怎么样的。
对，
啤酒里面加大米其实一个非常创新的意义的。你看我们以前那个就是说，啤酒的历史说8000年历史，对吧？那都是偶然的情况下出现的。像大米拉格或大米在那个拉格里面的使用啊，其实是一种科技的体现。说的最多的就是美式的拉格，对吧？因为美国的其实它出的对大米拉格，当地是六轮大麦嘛。
有很多人觉得说加大米是为了省钱，那最终其实不是为了省钱。
为了省钱，其实我刚才既对又不对，对吧？它刚开始出来的时候肯定不是为了省钱，因为当地的酿也是强调一个本土化的一个原料嘛。那大麦是六轮大麦，对吧？它本身的一个是蛋白质也比较多，另外一个它因为六轮大麦相当于它麦壳上面的酶也比较多嘛，正好结合当地的又种植一些大米，两个混在一起的时候可以互相补充，然后形成了一个特色的一个酒，就变成美式拉格。就是随着啤酒酿造技术真正在这种酒的风格里体现出来了。但我们有时候就是说这种企业对于逐利性的一个追求，因为毕竟是麦芽的价格还比那个大米通常要贵一点，就造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市面上的，我们有时候说工业拉格或者什么样的，它大米的比例是偏高了，对吧？
过高了，就
对，过高了，过高了，所以说变得更水了。但这两年新酿里边也出现了大米拉格，那特别是我们比较出名的那个日式大米拉格，是吧？日式大米拉格，但它跟我们市面上这种就是加很高比例的这种比较淡的这种啤酒是有什么差别呢？新酿里边其实它加一些辅料是允许的，但它是为了突出它的风味点。因为我们最近也酿了一款大米拉格，叫全村的希望，我家崇明岛的嘛，崇明岛也是
用你们崇明的大米去酿的。
对，崇明大米酿的。其实这里边其实我们加了25%左右的大米。
好，来喝一喝。
来，我们一起尝尝这个大米拉格。
香。
哇塞，
这个就是清爽脆爽，但是又有味道，
沙口感在这里面，
回味是有点米香的。
对，其实大米拉格流行也是从那个日本那边开始流行，它的特点其实讲究了一个平衡，就是说如果是纯麦芽去酿造的这种拉格，它的麦芽香气会特别突出，对吧？然后大米其实加进去以后啊，它会使整个一个酒体变得更干爽一点，然后会带有一些就是米的这种香甜感那种类型，是一个平衡点。像我们串到另外一个酒的品类啊，威士忌那种类型。那你看苏格兰的威士忌它可能就很强劲，风格特点很明显，对吧？但如果跑到日威去的时候，它就更像一个东方的那种平衡感那种类型，对吧？我感觉大米拉格把握了就是大米跟麦芽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平衡感。
对，它其实不只是说要一定要加大米，而且它要体现一定的风格特点，比如方老师刚才说的，它更加的干爽、脆爽、沙口啊，其实就是朝日嘛，朝日那个新口啊，就是它其实开创了所谓的日式大米拉格在全世界流行的风潮，
对，提拉椅子。
而且你加大米也不一定便宜，而且你的工艺还比以前更复杂，
对，
大米贵的
不容易，大米，而且崇明的大米，
好，大米贵啊，这个是比麦芽还贵，
是吧？
是，
对，
因为现在精酿酒厂其实是有更高的要求。包括啤酒世界杯里面我也是仔细研读了嘛，就是他们其实是鼓励不同种类的大米，然后去体现他们种类的大米的特点。那其实很多大米是有独特的香气。因为中国咱们是世界上就是最早驯化大米的国家。
对。
包括那个桥头遗址就在浙江9000年前。
我觉得每一家可能对自己家想要选择的那个大米的品种都有自己的追求，都有自己的见解。
因为这是从9000年前咱们的祖先就熟悉的一种主要的粮食，那同时咱们的这个气候啊，然后不同的这个地理的条件不一样，所以咱们是有很多非常丰富的种类，咱们都可以试一试加不同大米，然后给它赋予除了干爽酒体之外的更多的比如说香气，
对，
很重要。
来一起喝一个。
来，全村的希望。所以这个是寄托了咱们崇明岛的
对本土的一个，
是非常本土，挺好的。就范老师做了很多很有意义的事情，包括每年去摘橘子，长青岛摘橘子。
先生，你还去一次？去过一次？
对，去年是正好出差了，不然肯定想每年都去玩一下。
还有摘橘子？
对，长青岛摘橘子，
有意思。
对，就摘完之后，然后大家背回来，然后可以边吃，然后边把那个橘子干投一下，
橘子皮。因为橘子皮的风味，
你们不用陈皮，用鲜皮。
对，这个其实就是有什么酿什么，就是最自然的风土。
对，这也是精酿啤酒的一个魅力点。
对，行，那刚才说了大米拉格，那 接下来还有 WBC 2026年对于波西尼亚皮尔森，其实就是杰克皮尔森、
啊、
然后也是做了一些调整
分类了、
嗯、
对，比如说名字之前就叫做波西尼亚皮尔森嘛，现在变成了捷克风格的淡色拉格、
嗯、
并且还新增了琥珀色还有深色两个子分类。
嗯，
其实现在就是有三个啊， PSC 里面是有四个、
嗯、
就是它有一个就是捷克淡色拉格以及捷克优质淡色拉格嘛，是有四个。但 WBC 它给它设置了三个组已经很多，就按照它的色度，就淡色、
嗯、
琥珀还有深色的捷克拉格。
画的真细啊。
对。所以就说明这个捷克的拉格啤酒现在也是变得更加流行，
嗯
嗯，
越来越细分化了，嗯，因为不然如果原来就放到一起的话，其实有些人可能喜欢稍微淡一点的，有些人可能喜欢重一点的，然后他可能把这个风格区分的更明显了一点、
嗯、越发达他分的越细、嗯、希望我们中国特色的这个精酿啤酒的风格以后也可以画的细细的。
比如刚才我们喝的聂老师的四星，咱们是个德式的皮尔森，
对
啊，其实也是从捷克皮尔森来的，不对，应该是德国人先在捷克酿的。
对吧，皮尔森本身就是捷克的城市。
对，那就和德式的皮尔森相比，我们可以讲讲捷克皮尔森的一些特点。
捷克皮尔森的话，其实相对来说它的水质不一样，因为每个地方一方水土嘛。捷克这边的话相当于水质偏软一点。
嗯嗯，
你看最早的乌克兰那种类型的，相比来说德国那边这个稍微硬一点，所以说可能更脆一点。然后那个其实我感觉捷克的、
嗯、脆爽，
对，脆爽一点，捷克那种可能稍微圆润一点。
现在我也是冲咖啡嘛，其实它的水质真的很重要、
嗯、对，水质很重要，
对，就是如果是软水或者是矿物质含量低，首先它的那个香气它不容易带出来，就第二就它的口感就会更加圆润一些，
嗯，
是有这样的一些区别，不只是水质的原因，然后包括捷克皮尔森然后捷克拉格，
嗯，
他们很重要一点就是德式的是非常洁癖，要绝对干净，就比如说咱们这一款聂老师的私心非常非常干净，
嗯，
那捷克的话他们是允许双乙酰，非常低含量的双乙酰，也
会可以允许一点，
实际上我们没有酿过捷克那个皮尔森类嘛、
啊、
但双乙酰对于酒厂来说一般、哎、总是要双乙酰达标以后才行、
啊、
然后天成还提出这个双乙酰允许，其实我到、我还第一次听到。
来，那再跟我们科普一下、因为它是发酵相关的一个。
对，其实双乙酰这个是酒厂的老话题了、嗯、整个双乙酰其实在拉格啤酒来说是比较容易出现的，为什么是这样？大家都知道拉格啤酒非常非常干净、
嗯、
有任何缺陷它都能暴露出来，所以在拉格啤酒里面大部分拉格啤酒它其实还是对双乙酰有一个非常明确和严格的控制，每个酒厂的标准不一样，但是控制的都是全程监控的、
嗯、那就还是先说一下双乙酰是什么，怎么产生的、什么味道。
对，
双乙酰是什么呢？双乙酰是一种天然的发酵的副产物，它就是你整个发酵过程的一个过客，它会中间出来然后再会消失掉，那这个物质就是二三丁二酮，那它主要的风格就是一些黄油啊奶油啊或者比较甜腻的这种味道，而且它的阈值特别的低、
嗯、
所以人很容易捕捉到这种味道。那我们其实在艾尔啤酒里面有一些英式苦啤或者是世涛，其实是允许它存在，而且是它特点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对，但不要太多，
对对，那肯定、在拉格里面它容忍度相对比较低，但你刚才说的这种特殊的分类、
嗯、
它可能是在因为历史的一些原因或者老百姓喝惯了、
嗯、
它一定是有那么一点点存在，哎，他觉得就是那个味儿，就跟有的地区他喝拉格、
嗯、
还得必须得 DMS 的那个味道，
还有第二天必须得头疼，不然说劲儿不大，
对，
是吧？不够浓，
对，有可能有这个概念。
但我觉得这里还是有点区别，因为它为什么微量允许，就是因为它其实是有助于加强一种圆润的口感的印象。
对，是的，其实这个成分不是只有在啤酒发酵当中有，它在其他的酒类比如白葡萄酒里面它可能也有一点，甚至在威士忌的发酵过程当中也有一点，那我们其实对这种物质就是不能一刀切，不是说它完全是坏的、
嗯、
那看场景，看它在你的酒体里面是不是平衡，关键是你的消费者能不能接受、
嗯、
你消费不接受再怎么着都是不对的。
对，说到底还是要好喝、
嗯、
就是咱们不要看到指南上说允许微量的双乙酰，就故意也去留一点，
对，或者说是不在乎这个事情也不行，其实还是要很明确的一个控制的。那我们控制它，酿酒师肯定有很多办法啊，通过工艺上的一些调整，我们可以达到一个双乙酰比较低的一个水平。
包括我们啤酒的一个成熟点开始冷储的时候，很关键的一个点就是测双乙酰。双乙酰没达标，我们一般不会去把它温度降下来的。
你别着急，其实你给他一点时间，让酵母最后把它还原都可以。
如果让我们保留点双乙酰，反而都不会做了的。
哇塞！
只会酿干净的酒。
尿坏了还真不会，
试一试，说不定有新的收获。
可以下次提前酿。
哎，我一直很好奇，就是那个环球影城那个黄油啤酒，真的是双乙酰含量高？我没有喝过，我这个还真不知道。
你知道吗？
哎呀，其实我没做过黄油啤酒，但黄油啤酒它是无酒精的时候的，还是？
是这样。
对，酒精度很低很低。
哈利波特里面，原版是无酒精，但是现在市面上卖的某一些商超卖的都是有酒精的
啊，
对。然后我的理解
他们是加黄油，
他们是加了一些糖浆的什么提取物，对，就比如说一些爆米花啤酒也是
啊，
我以为它跟
那个
黄油咖啡一样，现在不咖啡也有那种
黄油加到酒液里面好像不太行吗？
泡沫没了，
对啊，泡沫没了，而且就是油乎乎的。你看，我们啤酒都是冰着喝的嘛。你这里边真有黄油进去的话，那上面
那我觉得可能还是一些个香辛料、香精类的物质在里面。
对，我觉得应该不是双乙酰超标，因为这个也法律也不允许吧？
对，超标那么多肯定不允许。
不是超标这么多也挺难的，就得控制这个点，还不让它还原了。
行，如果咱们听友里面有知道黄油啤酒怎么酿的话，欢迎
留言对给我们分享一下，
确实之前没研究过
奇奇怪怪的知识。
对，捷克拉格讲完了。
嗯，
那还有一个最大的变化啊，就是墨西哥拉格。墨西哥拉格也是在2026年在啤酒世界杯彻底的独立。
嗯，
现在有四组。
啊，这么多墨西哥拉格。
对，首先是有一个 light lager， 就是淡爽拉格吧，把它翻译成。还有一个 pale lager， 就淡色拉格，就是它淡爽和淡色就分了两个。
嗯，
还有就是琥珀，还有深色。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我还挺惊讶的，因为我以为说咱们首先啤酒世界杯是个世界性的比赛嘛，那其中它哪怕侧重可能是侧重一些美式风格，结果为墨西哥拉格开了四个分类。
没有，我应该你看我之前在没做啤酒行业的时候，在美国待过三年，对吧？
嗯，
墨西哥拉格在美国是特别流行的，因为我们大家熟知的那个科罗纳，对吧？但其实还有那个什么蒙德罗。在美国也是特别卖的特别好。在美国超市里面，我认为就墨西哥拉格是一个大类啊，所以它分的这么细，还是因为就是这个市场的确反映了这个怎么一个需求。
嗯，
那它里边原来还有一个就是你像琥珀颜色深一点嘛，它应该叫什么 Negro 还是什么，我已经忘了。然后当时我在那个
Negro 不太可能吧？
对，在美国那个南部出差，哎呀，我点这个。你就不要这样讲，不然的话，等人家掏出枪来了，因为他不是就黑鬼，他的
对，
他歧视性的，不要这样
喊，黑人自己可以讲，你不能。
对，我们那个老外来中国，总是问为什么你们中国人总说那个。
对呀，对。
他们说你们这样在纽约会被枪毙的。
对，就所以就是当时就点那个可能是棕色的这种墨西哥拉格，当时点。
对，其实这里我也是之前也是偶然了解到，就是这个琥珀啤酒最初是维也纳拉格。维也纳拉格它是先发明了琥珀麦芽，后面才有淡色麦芽，才有捷克皮尔森嘛。就是琥珀拉格它是先酿出来的，也早了一年。在奥地利维也纳火了一阵儿之后，其实现在是在拉丁美洲是一个更加国民的风格，就不仅是在墨西哥，包括去南美也是，去阿根廷，去像秘鲁啊这些国家，就是他们几乎每一个精酿酒吧、精酿酒厂都会酿一个琥珀拉格，他们是个国民的一个风格，就有点像咱们的德式小麦，可以这样理解。
嗯，
他们的口粮酒，
对，他们的口粮酒是一个比较进阶版的，就是介于工业啤酒和精酿啤酒之间的一个过渡的产物。
对，麦芽气息比较浓。刚开始在美国的时候，其实喝的最多的还是这种淡色的，可能就是说拉格系列。那有时候我想稍微找一点那个麦芽气息浓一点的，那我就可能就喝的是
威士忌
型的。那时候喝威士忌还
你那时候还年轻，
不怎么喝水，就是口渴就喝点啤酒。
现在也不喝水，就是我们现在桌子上我和
水多珍贵呀、啊，
每人都是一个水杯，然后范老师没有水杯，只喝酒。对，所以确实在美国，
但这个很流行。那在国内的话，我们其实像这种稍微琥珀色或者棕色的酒啊，好像很少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市场
要么是白皮，要么黑皮，要么黄皮，就没有一个琥珀皮。
对，或者棕色的，你看棕色的酒，不管是艾尔拉格都是不好卖，实际上是都然后变成就没有了，就这个。这也很奇特，可能这个市场的原因吧。
这个墨西哥拉格，如果要说它的所谓的特点吧，就是首先它是允许一些脂类物质 fruity esters。是低程度的脂类物质，可能出现， 然后呢经常添加玉米还有大米，所以其实加玉米确实是他们的一个特色，因为他们那边是产玉米的，应该是玉米的原产地吧。
嗯，因为我觉得玉米的这种原材料本身它自己的香气的方向在谷物里面是非常非常独特的，
对，
而且你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比较甜的感觉，比较香甜的感觉，玉米来源的，那为了保持这种平衡适饮，哎，我觉得这种原料的饮用会很有挑战。以前我们的大啤酒厂里面他们用到玉米淀粉，其实是玉米来源，但它不会直接用到玉米颗粒的，有但是很少，但主要是玉米淀粉，
还有玉米糖浆
啊，对
对，所以这东西就是把拉格啤酒的名声给败坏了。
它其实提高了效率，你真要把那个自然的玉米颗粒过来等到酒厂去，哎呦，那用起来也很麻烦的，
对，所以就是还是说最初它出现的时候真的不是为了省钱。首先在美国大米当时是要进口的啊，同时大米和玉米是需要单独糊化的吧，
对，
要糊化的，
单独糊化，所以就加了一个设备，所以它真的是个高科技，在当时只是为了解决又能大卖的问题。
对，因为自然状况下它是没法去处理掉的。
是因为我们对于墨西哥拉格的理解有限，那接下来也会去多喝一喝，哎，包括今年我也会去啤酒世界杯，我希望能够分到这一组。
哎，那你也可以喝到很多，对吧？那
对，
嗯，
就超市里也非常多，墨西哥拉格一类真是非常多的。
是，对，他们会让我们填一个表格，就是说自己喜欢什么样的酒，特别厌恶什么样的酒，然后对什么酒过敏，会按照裁判个人的偏好会去匹配。
他会让你去那个你喜欢的组吗？
他理论上是，但是我也不敢说太多，我这个酒我一定不喜欢。
估计他应该也是平均会飞一下的吧，不然的话全跑到那个。
至少应该是你比较擅长和熟悉的领域，你去做专业的评判。
对，但是像我填，我肯定是填我自己最想喝的。
哎，田子，你会填哪个？就墨西哥拉格还有什么？
墨西哥拉格我肯定是想试一试。还有像就是美式他们擅长的一些酒嘛，就是这些酒花香气的这些酒，包括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哎，就这个酒花皮尔森，就是咱们最初喝的那款酒啊，因为这两年。讲到啤酒世界杯新增的这些组别，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历史悠久的拉格啤酒风格，那我觉得最火的一个趋势还是说酒花和拉格的结合。
嗯嗯，
就包括这个西海岸皮尔森也是咱们这个多利塔，
对，单一酒花的
领光
啊，对，这是这名字取的，因为多利塔其实是这个酒花的名字，
酒花的名字，
对，酒花的名字，
哦，酒花名字，
单一酒花的，对，它是一个美国的一个新酒花，
明白，
嗯。
那这个西海岸皮尔森好像也是这两年刚刚听的一个词，
应该是属于一个新的一个风格特点，也是美国那边出来的嘛。因为一说起西海岸，总是说哎，西海岸 IPA 对吧？它的其实酒花表现里边，其实还是以美式酒花为主了，西海岸那一块的话，突出了美国酒花的一个奔放的一个特点，但整个一个酒体啊更加清爽一点。西海岸 IPA 可能相对要重一点。
那之前已经有好几个关于酒花类型的拉格啤酒，
嗯，
比如说像酒花拉格，
嗯，
冷 IPA，
嗯，
还有之前的意大利皮尔森，
嗯，对，
我们需要区分一下，都是酒花类型的拉格啤酒，
老多名词。其实我感觉说这里面很多都是美国人搞起来的，是吧？美国相对来说，他做的新风格还做的比较多，包括 IPL 就是
酒花拉格，
酒花拉格嘛，缩写就是印度淡色拉格嘛，
嗯，
其实他用个拉格酵母进行发酵的嘛，
是的，
其实。大家还是在追求这种，就是说拉格酵母的这种清爽感，然后突出酒花的一个特点。
嗯，
但 IPA 没怎么流行起来，因为它太复杂了。
冷 IPA 没流行起来。
冷 IPA、IPL 这一种类型的，在美国都见的会少。但实际上是什么呢？他们换了一种形式出现了。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流行的叫做摩登西海岸 IPA， 对吧？
摩登西海岸 IPA，
对，
和西海岸皮尔森非常相似，
非常相似，对吧？而且有可能，你看我们正常做 IPA 的话，应该是用艾尔酵母，对吧？
对。
但现在美国其实很多人用那个摩登西海岸 IPA， 它是用的拉格酵。
是的。
但如果你叫成 IPL 的话，这美国人自己也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你叫 IPA， 他感觉就哎，他很容易接受。
哎，不仅是美国，我觉得在很多国家，他们的消费者对 IPA 是有非常高的认知度的。但是他们加了 A 变成 L 了以后，他们就不知道是什么了。然后他们哪怕是用一个拉格酵母酿的这个酒，它是一个拉格的，像咱们应该管它叫 IPL，它也管它叫 IPA， 没有关系的。我觉得这个署名的这个关系它没有那么明确，只要你不参加比赛。
嗯，
那我听起来刚才范老师说的就是用拉格酵母酿造的摩登西海岸 IPA 其实就是西海岸皮尔森
啊，不一样，它酒精度不一样啊。因为你就西海岸皮尔森就是说相对来说它的一个酒精度一般在5度左右，对吧？
嗯，
5度上下嘛，差个 0.5 左右。像摩登西海岸 IPA 的话，那它一般是6度以上了，对吧？
嗯，
就还是要重一点。另外一个就是一个是在酒精度上体现出来，但我不是说那个就是说 所有的摩德西亚 IPA 都是还是有用你们零五酵母做，那还有些可能用拉格酵母做，但这是不一样的，但是都有这种选择。
还有个词叫做帝国皮尔森。帝国皮尔森，
你把所有的子都排列组合在一起组了一下。
是的，
你看，其实
很多时候是没有必要发明的一些词。
我们挺有意思的，其实你看，我们就 cold 冷 IPA cold IPA，当时也是
冷 IPA， 这个是有区别的，
对，有区别，那是有区别的。
来，潘老师科普一下冷 IPA。
冷 IPA 里面其实它也是为了突出它的一个整个一个酒花一个风味特点嘛，所以它里面它会加一份大米，然后发酵温度也会让它低一点。其实它用的是艾尔酵母了。它不是用的拉格酵母，实际上是
有极少部分可能是拉格酵母，但大部分就是艾尔酵母，但是
它用的是
温
的，
对，低温的发酵，
对，
对，所以说让它还是突出它原来的这个酒花的一个风味特点，就是把它放大嘛。其实我感觉这个整个一个演变的特点还是方向是一致的，就变得越来越直接了，
越来越清爽，
越来越清爽，对，
同时酒花味道越来越重，
对。然后你看Cold IPA 我记得是应该是在波特兰一家酒厂发明的， 对，
对
吧，前年还是什么时候，我就当时去美国去那个波特兰的这家酒厂的时候，去那问一下，哎呀，来杯冷 IPA， Cold IPA， 人家抱怨跟我说已经没有冷 IPA 了，哎呦，我说这不是你们发明的吗？都没有了，它反而都变成了就是 IPA， 很多的 IPA 或者说是皮尔森拉格一类的中间品，它反而都没有了，或者说它这个风格就是主要从它那边兴起起来，但没找到了，可能还是跟市场有点关系啊，吧。
是的，
包括我们国内也是，我们自己也做过 Cold IPA， 当年我们还跟加拿大做过一个好邻居 Cold IPA， 做了一个合酿冷 IPA， 但做完以后后面我也没有再做了。
是这个
还是比较小众，在各种各样的 IPA 的这个世界里面，可能很难有一个品突然爆得很大，每一家都在酿。
对，
它都是一段时间内很盛行。
我觉得它的定位就是处于中间的状态。它既没有性海岸皮尔森那么的清爽，然后同时又没有像正经的性海岸 IPA 的酒花香气那么的爆炸，所以其实现在是被一个更加清爽，同时酒花香气也挺好的，像性海岸皮尔森被替代掉了。
哎，有，
对对对。
有
这个说
的，
然后意大利皮尔森就比较简单了。
意大利皮尔森其实相当于更突出一点欧洲酒花的一个特点啊，也会进行干头，因为传统的其实欧洲的这种拉格一般不做酒花干头的，对，不会做酒花干头的。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懂啊？如果还有哪里不懂的，评论区留言，咱们解答一下。行，我们就不容易给大家科普了一下我们 WBC 2026年的一些关于拉格啤酒的变化。艾尔啤酒当然是咱们所谓精酿风潮的起点以及目前的主流，但是拉格确实非常流行，大家可以多试一试。
而且现在拉格正在多元化的路上越走越宽。
对，是的，大家可以多尝试一下咱们新出的这个 Fermentis SAF SH45。
对，这个酵母非常不错，因为它相当于就刚才我们说的，它对于酒花的一个香气啊，它是有一个放大作用的。而且我们其实整个一个大趋势里面，对于酒花的一个香气的追求啊，还是一直没有停歇的。包括以前的美式的酒花，包括现在的新西兰，
对，
我感觉其实 SAF SH45 对于跟新西兰这种酒花融合在一起非常不错。
是的，其实它按说它在每一个拉格酒的分类当中都有它可以尝试的身影，它最大的作用就是酒花放大器，你可以这样去理解。有很多我们曾经用了的酒花，很多的前体物质没有被利用上的，它就是能够利用出来这些前体物质身上的这些芳香物质，变得让大家闻得到感受得到。
这里就进入咱们的技术环节，就是咱们可以讲得更加细一点，因为我们有一些酒友对这些概念可能
不太懂。对，硫醇这个词可能本身就比较陌生，
包括前体啊这些，所以咱们还是从头开始讲。
应该介绍一下含硫化合物。因为这个我们体现的 SH45SH 是什么？
不是上海吧？
不是有道理。但上海背后它也是一个化学式的一个基团 SH，S 其实就是这个含硫的这个硫的分子。那在啤酒，对，在啤酒里面含硫的化合物有好几种，有比较出名的像二甲基硫 DMS 这种物质，就是在我们蒸煮的过程当中，熬煮的过程当中让它进行转化，如果转化的不好，可能就有这种煮玉米或者卷心菜这种菜味儿。还有一种化合物就是大家不喜欢的这个硫化氢，就是这种所谓的臭鸡蛋的味道。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喜欢的。如果说 DMS 在某一些风格的酒当中还有一定的容忍度，但是硫化氢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对，
所以硫化氢的这个阈值低也是人比较敏感不想要的。还有一种化合物是二氧化硫，这种二氧化硫有可能是在这个发酵的过程当中，它可能经过一些氨基酸的代谢可能会出现的，或者说是人为的为了抑菌 有些饮料里甚至也都会添加一些含硫的这些个化学物质。那再有一类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重点啦，就是硫醇类的物质。
对，
这样的物质其实很复杂，很多有香气成分的，你喜欢的你不喜欢的都是含硫的这种硫醇类的化合物。
是，这个词也是在大概是前年流行过一阵儿，就是所谓的硫醇酵母、硫醇 IPA。 那咱们这个其实不是所谓的硫醇酵母、
嗯，对，当时硫醇酵母是从美国来，大家知道美国对于微生物的法规是全世界最宽泛的这么一个国家、
嗯、
他们国家是可以用转基因的酵母的，但是我们中国是绝对不允许的、
哦、我本来以为是个敏感词
转基因算了、
嗯、还好吧，我觉得这个在整个科学的层面已经是非常发达的这么一个领域了。
对，其实我也是，我个人是非常开放的，但咱们这个酵母其实是不是个转基因的，
不是转基因的，我们是天然杂交出来的、
嗯、
我们这个菌种也是和比较出名的比利时鲁恩大学一个博士后的一个项目、
嗯、
经过很多年的这个研发出来的一个结果、
啊、鲁恩大学也是去了吗、嗯、这趟
没去
啊，我去了，对，是和那个
我们一起去的，
今年再去啊、
嗯、是，就是 Amantis 它有几个算是区域总部嘛，或者工厂，
对，
都和当地的大学是有深度的合作。
是的，我们和
一体的
全球20多个这种我们叫 institution 这种院校类的进行合作。
嗯，
所以不同的哎酒的品种，比如我们葡萄酒酵母有可能和西班牙某一个院校进行合作。
嗯、
然后我们在鲁恩大学合作的这个 SH45 是也是他们已经筛选过很多很多年的，在很多类似于 SH45 这样性能的，在硫醇表达能力特别好的菌株里面筛选出来这个最棒的这一个。
好，
嗯，
行，那刚才江宁也提到硫醇它有好硫醇和坏硫醇，那咱们分别讲一讲。
是的，硫醇其实大家知道的一些分子量比较小一点的硫醇类物质你一定闻过，比如就像这种肉汤类的，或者是一些韭菜啊，或者是烤的蘑菇啊，烧烤这种特别有味儿的那个硫醇，其实你都闻过，在日常的餐饮当中都有，但这不是我们想要的。它通常的碳是3到4个碳基的，就是碳链
分子，
哎，小一点分子的，
我们可以把它叫成低级硫醇，
低级
啊、
哦，
对吧？
低阶吧，
低级。
那也不是，有一些餐饮当中，你说洋葱它也是一个你想要的味道，也不能完全说它是个负面的，对不对？
对。
那我们还有5到8个碳这种相对分子量比较大的硫醇，是我们偏向水果方向的，比如说你比较熟悉的这种百香果呀、啊，或者某些柑橘啊，或者一些柠檬这种葡萄柚这一类的柑橘，所以有很多的核果类的香气可能也会有，比如说是桃子啊，这些某一些芳香成分，它都是趋于5到8个碳的这种硫醇类物质，是人比较想要的。而这种物质其实大量存在在我们的酒花当中。
对，就前两年喝一些硫醇酵母发酵的一些酒，坦白说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并不是因为今天和冯曼尼斯聊这个事情，因为我今天节目也聊过、
嗯、
就很多这个硫醇酵母发酵出来的酒还有点假，那个番石榴的香气特别冲，
对，
塑料的。
我也完全同意，因为它就是可能有一部分的酵母它可能就像基因工程带出来的，所以说它的硫醇风味特别突出。特别突出的时候，其实对我们酿酒来说，我也不想要。
酿酒一定是平衡的。
太重了，太重了以后，也就是说，正常的话，有时候有一部分的硫醇酵母，就是说进来以后，本来是说啊，它可以变成个酒花放大器，但后来发现我要用更多的酒花把它那个稍微掩盖一点，让它变得更多元化一点。
对，你要就说到那个转基因，我觉得我们完全可以聊一聊。在美国有很多专门做转基因工程的这种菌的公司，那他们甚至可以说，我们直接这个把某一些基因片段植入进去，我可以完全代替酒花。就是你可以完全不加酒花，通过酵母能产生酒花里面所有香气物质，但我相信我们目前为止的这个技术未必能有天然的这种农作物在酒体里的平衡，这种复杂的这种结构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综合感受、
嗯、
可能那些是一个很短平快的一个直接的手段，但未必有比较成熟的现在的结果、嗯、
对，我同意，虽然现在感觉科学已经很发达了，可以上月球或者怎么样，但是其实对于咱们这个风味的这个研究，不管是啤酒还是咖啡，其实它还是一个初级的阶段，就比如说咱们喝到了一个非常愉悦的番石榴的这个味道，它不只是某一个分子带来的，就是它是需要一些其他分子作为一些支撑，一些辅助，
嗯，
带来的一个综合感受，到底是哪一个分子 现在真的是很难说。
对，从学术的角度上可能有一个分子是相对比较明确的，但是其实你感受到的可能比这复杂
一堆，
而且感官这个东西一定是有协同效果在里面的。
对，协同效果、
嗯、
对，就是它有一些这些联想啊放大，因为咱们的鼻子不是一个一个的去闻这一个具体的某一个分子、
嗯、
就是咱们生活在一个非常非常多这个，我不知道是这个数量级是多少，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环境里面，然后带来的这些感受、
嗯、
就是哪怕你可以非常精准的提供某一个分子的结构，但是给你的这个愉悦性真的不是你记忆中的那个味道。
是的，所以我们还是得靠这种天然东西进行人为的稍微的去调控。
你看我们其实在用这个就 SH45 之前，其实我们用过四个流程胶，有液体的，
嗯嗯嗯，
它的就是因为流程风味太重了，后来我们就用了一次以后就没怎么想用了，
而且在国内也就是流行了一年嘛，
对，就流行了一年，后来
一年都没太用
这个品类，就后来最后很多就不怎么用了。
你做做实验款，探索一下它的那个科技的现在到一个什么水平了。
可以，相对你看刚才我们说那个 SH45 也是说到流程对吧，但它这个就相当来说比较自然一点，
对，
并没那么就直接很突出的那种，有一些就是它直接给你给的很明确，就是百香果，造成所有的酒厂用这种酵母的都是一个味道、
啊、
对，我们是不大愿意的，包括其他有些酵母它会带一点流程的效果或者增加这个整个一个生物转化，其实这是我们是需要的、
嗯、
因为它肯定就是真的是就在你的原来的基础上可以起到一个放大，或者说让它变得更为复杂化一个类型，
降本增效，对吧？
降本增效，
比如说这个酒是不是用了一些边角料的一些酒花，但是同样做出来了一个非常爆炸的香气。
天成说的这个的确是一个方向啊，就是因为如果说这本身酵母它有一些这种效果的话，相对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冷门型的酒花。它也会产生一个很好的一个
效果。是的，是的，我们在这个研究当中发现很多欧洲花，就是你可能都没听过，很少在中国用，比如说北极星应该很小众。
对。
然后我们会发现北极星里面的前驱体特别多。什么叫前驱体？刚才天真你想让我来解释一下，就是那些分子链相对比较大，然后还绑定着它连接着我们的这些香气的硫醇类的物质。那我没有酵母的水碱，没有酵母用多种酶这些小剪刀把它啪啪啪移动剪，你根本就感受不到这些大分子，有可能这些物质存在在那酒体里，你咽下去了你都感觉不到它，或者说它就直接可能跟酒花渣一起就排掉了、
嗯、
所以这就是一个浪费。那我们 SH45 这样的一个酵母就是说把这些个剪刀都充分的释放出来，让这些个绑在这个长长链条上的这些前驱体物质释放出来那些香气物质，
对，游离流传、
嗯，游离，
让它游
出来，不要绑定，要游离出来。
对，而且不只是酒花可以贡献前驱体、啊、
对，我们其实现在跟这个鲁文大学合作的项目当中发了好几篇 paper， 那这有一些论文它里面表明了我们的特种的麦芽里面也可以存在在一些前驱体的物质，甚至我们在热端，在前期不是发酵阶段，在热端糖化或煮沸阶段、
嗯、
其实有一些前驱体物质就已经释放出来了、
嗯、
后面只要用酵母去作用就可以了。嗯，
行，那我们就可以顺着讲吧。
嗯，
就是热端把它释放，这里是不是可以补充一个工艺啊？就之前我看到，但是不是特别理解的，就是这个 mash hopping。
mash hopping 其实 mash hopping
就是糖化头酒花。
嗯，
我们其实用的还不是那么多。mash hopping 其实用的有些酒花，就相对来说成本稍微低一点的，特别是什么呢？原来雅基玛出那个多酚酒花
啊 ，OK，
它有个多酚酒花，多酚酒花其实它是什么呢？市面上看到的稀醋。它有些现在变成做浓缩了嘛、
嗯、
但还有一部分就是说剩下来的可能是酒花的多酚含量比较高，同样稀醋它的香气元素可能跑到浓缩酒花里面去了，那它变成一个什么，变成像美国的贵族酒花 Noble Hope 那种类型，它的多酚含量偏高一点，它会用到那个刚才听人说的 Mash Hopping 里面，可以提供它这个混浊的稳定性啊，也有帮助，包括整个一个就像那个生物转化的前驱体它也会有这个提供。
对，是的，其实很多前驱体可能就在这所谓的这个边角料里面、
嗯、
其实都大量存在、嗯、
对，
那我们就是用一些好的工艺好的原料充分利用这些所有的这些隐藏的宝藏的这些东西、
嗯、
其实现在在那个 Whirlpool 里面，在整个回旋沉淀里面去通过热端来添加酒花也是比较通用的一些方法，而且现在我们在很多的浑浊 IPA 里已经大家都非常熟知的一些办法、
嗯、
只要是你在酵母旺盛阶段之前能让这些前驱体物质存留在这个酒体当中，能让酵母去作用，那就能释放出来更多的硫醇类的香气。
就是说白了，这个酵母它能够解锁很多被绑定的好的硫醇物质，但是你要给它一些东西，一些物质要去解锁，
提供弹药，对吧？
是的，你得给我，我才能解锁，这个是很关键。第二是你一旦给我了，我解锁了是第一步，第二部分是纸化。就是说它纸化以后可以改变这个阈值，有可能阈值可以降低10倍，那也就是说十分之一的含量你就能感受得到，所以这个纸化的力量也是非常非常强大的，让你的香气从原来没有突然变成有。它的
纸化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后面其实就是通过我们酵母体内会有一些乙酰辅酶 A 是在整个代谢过程当中一定会出现的，那它可以把一些硫醇类的物质通过加乙酰基的方式，酯化的一个方式放在它身上，相当于基团的尾巴改变了那么一点点，它的阈值就会变得特别低，人对它的敏感程度就变得很高，你就能闻得到。
那也就是生物转化的一种，把它转化成更有意义，
算是生物转化的结尾升华的那么一个部分，让它变得更有趣。而且很多的物质你光解锁了没有纸化，其实感觉不是那么明显，但一旦纸化了会更明显。
明白。好的，那使用这款酵母最重要的就是给它充足的弹药。
是的
啊，比如说对于麦芽酒花的选择以及它的投放时间，
比较偏向于在热端或者回旋沉淀这些阶段，
就更
早一点，
对，
或者是在这个高泡期你去添加一些酒花，哪怕是在后期添加它也是有作用效果的，只是稍微它的效率会没有前面那么高，但一定也是有的，因为它整个这个生物的这个反应在细胞内它去解锁的，那它全部在酵母细胞里面，直到它后面慢慢的酵母衰亡了，它在后酵的阶段才从细胞内释放到细胞外。
嗯，那除了这一点之外还有什么使用的技巧？
使用的技巧，用 Fermentis 的酵母没有什么技巧，这随便用都能有效果。
但是咱们怎么？
当然，我觉得有一点就是说，首先发酵温度这一点，拉格大家都知道发酵温度非常低，有一些大的酒厂可能就10度发酵。那其实温度越高，相对来说对于这种酶的作用啊、释放啊、解锁啊、酯化啊等等步骤都有好处。如果你的温度能提高个一两度、两三度，可以得到更明显的一个效果。我们的全球的实验其实是在14度的标准温度下去做的，其实是高于大酒厂里面的标准温度的。当然14度其实对精酿酒厂酿拉格，很多人已经在这个温度上去酿了，而且它的双乙酰还原效果会更好。
对，差不多，我们也差不多是这个温度啊。像一般的酒厂里面，为了加速它的一个双乙酰还原，在前期发酵的时候，它是温度相对低一点。发酵的就是说到尾端的时候，发酵本身就是产热量的嘛，产热的过程中可以就让它适当的温控温度啊，往上抬一点，在尾端的时候，然后这样的话有助于它的双乙酰的一个还原。
是。
那这款酵母它本身也需要提高个两三度的。
我比较推荐大家在12到14度之内吧。因为我们现在相对这个产品还蛮新的，那我们有可能后面会有更多的实验来表明，也许它18度发酵的效果也挺好。我为什么不能18度呢？其实有时候就是觉得拉格酵母在18度去发酵可能会产生一些异味。
听起来有些大逆不道。但是说不定挺有意思的，对某些风格。
对，是的，有一些蒸汽拉格啊什么的，
可以接下来多试一试。对，正好是有一些拉格啤酒的风格，它本身就需要高点的温度嘛。
对，
比如说蒸汽拉格，
对，
比如说冷 IPA， 其实也是，就是也可以用拉格酵母来发酵，但是也是要稍微高点温度。所以都可以用这款酵母来试一试。
现在17-18度这个黄金温度是艾尔也能够得到，拉格努努力也可以做得到的一个经典温度了。
对。因为温度高，所以它的效率应该也会更高，它占罐的时间也会少一点，
会少的，对
啊。
我觉得这给酒厂带来的经济的节省是很显著的，
非常棒。那使用技巧还有吗？
还有就是做拉格的话，冲氧跟酵母数量发酵的很还是很关键的。
这个是常规的，
常规的，对，常规里面
这个经典的就是一定会特别关注的，因为艾尔酵母相对来说比较皮实，比较旺盛，你可以少接种一点，但是我们拉格比较偏向于更高一点的接种率。那这样的酒其实有时候你的干头酒花量不多的话，甚至你还可以回收它，那都可以大大降低你使用干酵母的一个成本。我觉得这些也是很实际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在整个这个干酵母制备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有去在它的细胞膜上给他们搞一点 buff， 让它的甾醇类物质含量比较高，不是那么依赖于冲氧。你可以冲可以不冲，但你如果回收利用它的话，第二次你再去酿酒一定要冲氧， 因为那个时候的 buff 已经在你第一次用的时候已经用光
了。
是的。
对，这也很重要。范老师还有什么补充吗？就是使用这款酵母或者是拉格啤酒，
或者你在用的时候会发现它的一些特点。
因为它本身就带有一点的对于酒花的一个放大性的一个作用嘛，所以在酿造的过程中啊，传统的还是在回旋阶段，我们会酒花添加呢会是比较高一点。
嗯，
对，因为
这个酒是在回旋沉淀。
对，回旋的沉淀，然后我们反正到干头不是那么多。
嗯，
稍微就是补充一下就行。
嗯，
主要是在回旋这一块会多一点，加温回旋嘛，就是西海岸的这个酒也有点开始往那个低苦度、高香度那个方向去走了。那我们在回旋的时候，它也会进行做一个降温处理的。
嗯，
就是你把那个麦汁的温度降到个80度左右，然后再加酒花再回旋处理。
方老师也是酱酿出身
啊，
给咱们现在的酱酿选手提点建议，如果非要酿拉格啤酒的话，有哪些小的技巧和注意事项？
硬件条件好的话，那你随时都可以酿，最主要的就是在于温控处理，对吧？
还有纯净程度。
哎，纯净程度，对，
它是这个很容易染菌，它比艾尔酵母更容易染菌，
那
所以对于清洗来说，搞卫生这件事情来说一定是很重要一条。
对，那如果不行的话，其实就季节性的了，比如现在这种天气相对来说季节性酿酿。
对，或者你把它温度设置在十七八度说不定也是可以的。
应该是也可以，对。
尤其是
因为现在我感觉主要感谢酵母公司了，我感觉拉格的温度啊一直可以往上稍微走一
点。对，不是那么娇气了，就一定要低温了。现在尤其是3470用很多人用高温去发，其实挺干净的，没有。
是这样的，我们以往的时候感觉拉格酵母都要放到10度左右是吧，
是的。
现在好像真的是15-16度这种都挺多的。
对，而且3470这个菌株特别有名，因为在很多学术文件当中你也可以看得到，甚至很多大的酒厂就在用这个菌株，可是每一家它的保藏技术和分化能力不一样的情况下，表现型也会有区别。那我们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相对来说保藏条件把它驯化的耐受温度能力更广泛的这么一个经典的菌株，所以你随便用。你要说有什么特别的技巧吗？真的是没有特别特别的。
对，刚才既然提到3470，咱们对比一下这两种
有什么区别。
哎，对，然后分别适合什么样的啤酒风格。
嗯，我可以这样说，3470其实是万能的，就是你如果对于酵母的期待不高的话，只是想让它做一张白纸，很干净，简简单单的，我为了突出麦芽，为了突出酒花的原本的香气，你就去用3470，一定可以帮助你完成一个非常高品质的酒。但是如果你想对你现在的这个酒花，比如说想控制你的酒花成本，想要的使用量更低一点，但还能保持一个非常浓郁的这个香气的效果，或者说你想让你的这个风格更偏向于热带水果留醇，或者说是你现在比较像新西兰酒花的这种方向的这个维度的话，SH45 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从节省经济到突出特色，方便好用，它都是可以做到的，相当于是我们新一代的这么一个拉格菌种。其实你看它跟我们原来的 S23、S189、我们的 E30 对于他们来说，他们这剩下四个经典的对于酒花香气的释放都没有这么强的能力，只有 SH45 这个新的菌株，它可以有非常翻天覆地的对于酒花的影响。
我相信 Fermentis 咱们内部上市这款酵母的时候已经做了很多的实验，很多的数据啊、案例啊，你有没有看到在世界的某一个地方他们做了什么样的实验，然后你觉得这个酵母还挺神奇的？
对，我其实最早喝过的是在澳洲有一个品牌，我有点忘记他们名字，他们那个罐子上非常花里胡哨，就我说的他标的是 IPA 这个罐子上，结果用 SH45 真的就是打开抠开罐子的这个盖儿的一瞬间，我就能闻到那种热带水果香气，可能他们那个酒花用的是澳洲的酒花，非常惊艳，就是让你感觉到如果你不是很在行去品啤酒，你都能感觉到它们巨大的差异，就跟它原版的这个，比如说你用一个很平淡的一个拉格酵母，然后你再对比3470，差别是非常
的
明显。
酒花它会，比如说香气的浓度，
整体的浓郁程度，是的，整体浓郁程度，而且它在增加的时候，它不会去从草本啊，或者是萜烯类的物质影响不是很大。萜烯类物质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就它比较偏向于花香类的，或者有一些酒花里的一些物质，其实是非常经典的萜烯类的物质。那我们着重的是留醇类的物质的提升，这些留醇就是那些热带水果香气，大家熟悉知道的这种，像百香果啊、葡萄柚啊。 这种柑橘类的以及一些核果类的香气，
就水果类的，
大水果偏向。
对、啊、我刚刚突然想到是不是也很适合酿无醇啤酒。
我觉得
不蠢，
用过吗？对。
哎，你一开始跟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刚才突然在想，我觉得，哎，它发酵度是很正常的，不应该能做无醇啤酒。但是反过来，我再讲一个案例，就是我也接触很多国际的大客户，我不能说是哪家，就是他们其实在做很多的无醇的研究，他是研究什么方向？他有自己的脱醇设备，他想要做一个酒的基酒，在香气方面是比较突出的，这样他在脱醇的过程当中，把醇脱掉的时候，不可避免的会把一些香气物质也脱掉。所以他只要是基酒的整体香气浓郁程度比较高的话，那他所获得的这个无醇啤酒多少还有一些滋味、
哦、对、
嗯、这非常非常关键。他们整个非常大的一个研发团队都在研究我如何能够提高无醇的酵母或者说其他的一些酵母它的整体的香气浓郁程度，
对，
而且是拉格酵母，一定是拉格的、
嗯、
所以它才能够说是哪怕用了脱醇我的损失也没有那么大，或者我回甜的时候不需要回甜的那么多。
对，因为这两年无醇低醇真的是从国外到国内大家都在说，其实已经变成一个大家都很，
我觉得疫情之后可能对于健康的影响，有一部分人真的就是很在乎，哎，我要少喝点酒，
是，
但他可能还想体验这种酒的感觉。
对，因为我过往也试了挺多，但没有特别多让我自己想下单买的，因为就觉得没什么味道。
嗯，
但如果他真的是能够释放一些就啤酒味的香气，就水果香气，我是愿意试一试。
其实我觉得这个可以做一些低醇酒，你完全靠它去做无醇的啤酒的话，它没有设备，没有脱醇设备的帮助，它做不了无醇，它得用我们那个专门 LA01 这种无醇酵母去做、
嗯、
因为它不代谢二糖，它只代谢一糖，就是你的单糖葡萄糖。
哦哦，还有无醇酵母。
对，像无醇酵母它的代谢机制和你现在这些拉格都不一样，它代谢的更少，也就是说我有十份糖它只吃其中的一份，那你相当于那一份才会转化成酒精，
就是 0.5% 以下就可以说是无醇。
是的，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普通的一个麦汁用无醇的酵母就可以达到 0.5， 但如果你用 SH45W3770 这种，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些上一点设备，或者你单纯只是介于 0.5 到 2.5 之间酒精度的低醇啤酒它是 OK 的。
范老师是不是有很多新的灵感
啊？其实我们无醇一直没怎么做过，
主要是喜欢喝酒。
对，其实好的无醇是这种市场是有需求的，但就是有时候我们喝无醇或者说这种低醇类的，跟我原来我们正常喝的酒还是有点不过瘾，或者说就这个香气各方面还是有差异的。
一定是有差异，
对，有差异，
因为无醇啤酒它毕竟缺乏了最骨架灵魂的酒精乙醇这个物质，
嗯，
很多其他的物质是靠它来支撑才能达到的感官效果。
国内的酒厂做无醇的不多、啊、
有，但他们都在类似于储备这个项目来尝试这个项目、
嗯、
一旦这个市场上大家有这个风吹起来了，有这个营销的这个效果，那很多其实酒厂做没有问题、
嗯、
他们都有这个本事有这个能力去做、
嗯、
就看这个消费者的接受程度会是什么样的、嗯、
对，
嗯，
行，那除了无醇啤酒之外，范老师接下来想用这款酵母去尝试什么风格？
我们其实还做了一个、
哦、
做了一个新西兰，
已经做了，
对，做了一个
新西兰酒花的，
对，配新西兰酒花，
非常非常经典的搭配。
你可以往那个，你看现在那个新西兰 IPA 或者新西兰淡色 Ale、嗯，
你用的哪个新西兰酒花？
新西兰酒花里边那个三剑客嘛，尼尔森，尼尔森苏威，对吧？那、
嗯、
它本身就是流程性的，
白葡萄
对白葡萄这种风格
的
一些。然后那个蜜瓜龙、嗯、超级得力，其实我们想尝试一下维瓦卡，这次没有用的就是还是就是那几个偏热带水果气息重一点、
嗯。其实你提到那个尼尔森苏文，想到新西兰，想到新西兰非常非常有名的白葡萄酒。
嗯，
Sauvignon Blanc 就是它的长相思、
嗯、
是整个酒业行业留醇风味最突出的一个、嗯、
对，
在啤酒人说留醇之前，
对、他们
葡萄酒人已经在玩留醇很多很多年了，
对，
他们就是有专门追求所谓很极致的这种留醇，会有一点点猫尿味。
嗯，
我不知道，就是有
其实在啤酒花里面出现了，当时用那个葡萄皮里面的提取物，然后让它就是说跟啤酒花起个作用，后来你看延展到就是说酵母里面。
对，最早以前我们没有专门啤酒用的这个 SH45 的时候、
嗯、
有人找我要过，我们有一个产品叫 SH12， 是它是我们 Sauvignon 就葡萄酒行业专门做 Sauvignon Blanc 的这种风格的酒、
嗯、
突出它的那个留醇香气的那种葡萄酒留醇酵母。
对，
真的，这个世界挺有意思，因为一个酒种跨到另外一个酒种的话题里面。
然后全部都是用 Fermentis 的酵母。
嗯，那必须的。而且我们现在是啊，承包你晚上 A， 还承包你早上 C， 连咖啡都有了。
咖啡也是前年说要发布。
现在发布了，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在云南铺了挺多的实验的，我们有专门针对咖啡发酵的。
是，我也是，你们发了推文之后，我就转给果冻老师，因为他之前跟我分享过，他去很多咖啡庄园去采集野菌。
对，是的。
他其实挺期待这个产品，这也是咱们做中国啤酒创新的一种方式嘛，就是咱们中国本土的物产菌种。
嗯，
从麦迪斯现在有不同的解决方案。
是的，我有时候觉得比如硫醇你还能释放哪些，它其实释放的是酒花里的香气或者一点特种麦芽。
嗯，
哎，说不定可以从中国其他的物产里面的一些前驱体物质，也许茶叶，哎，这说不好，有可能茶叶里有一些前驱体物质我们不了解的，因为它也是很芳香的，哎，有可能会因为它的作用释放出来，对不对？茶皮，
来，谢谢佳宁，帮我引到最后一个话题，非常丝滑。
这真的是就打开了一个新的一个想法点啊！茶叶里面的一些芳香物质跟你这个酵母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碰撞，
对，
真是意想不到的。
对，
其实现在没有人研究它，我觉得深度的去研究，一个是作为我们原料供应商的一个责任，我们要替大家做好这个应用的研究。还有一些很极客的酿酒师，他们一定比我们做的更早一点的去把这种各种原料混合在一起，看看它的效果。
既然提到一个茶皮，那我们就也给大家预告一下，就是我们会在四月份举办我们首届中国茶皮大赛，然后这个比赛也是
哇，茶皮大赛，
曼迪斯赞助，感谢曼迪斯，真的就是一直在支持我们做很多的。
是，我觉得这个话题非常非常有意义。我觉得我们是一个茶文化的大国，当然我们的邻国也在做茶皮，那我们应该走得更快一点。
是，就日本的话，他们是非常专注做抹茶。也就是绿茶的一种嘛。
嗯，
那当然，我觉得咱们中国的绿茶也不差，甚至比他们更好。但是咱们的茶的种类真的是太
多了，
对，太多太多了。你从各种发酵度的深浅，就茶它也是分各种各样发酵度，浅一点绿茶，一直到最深的像普洱茶这种，
对，黑茶
都是各种发酵不同的植物的叶片，然后经过这种炒烘焙出来的这种香气，我觉得很迷人啊。
对，
这个话题。
而且茶叶和酒花有很多相似之处，
对，
比如说抗氧化、抑菌、香气和苦味都有
这些物质，
对，
是，
而且它热端、冷端都会贡献不同的风味点啊。
其实很多人已经干投茶叶，是不是？
对，
或者萃茶的一些方式也多种多样，我觉得真的是不比酒花的世界小。而且这个茶叶的文化种植远比这个酒花种植的这个历史要长多了，广度这个多样性要强很多，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做我们中国多元化的茶皮的一个代表啊。
对，然后在比赛之后呢，我们也会去汇总咱们这次参赛的优秀作品的一些特点，包括风味描述，然后我会不管写的怎么样，就是写一个咱们中国茶皮的风味指南，就类似于 BJCP 的风格指南一样。
嗯，
然后我会发送给包括啤酒世界杯啊，包括 BJCP 啊这种国际的这些组织和比赛。
哇，真的是帮我们中国往前往世界的角度都推一些，
很有可能就变成一个世界的风格了啊。
这个就话不能说满，
中国式的世界风格，
就说不定这个事情要做很多年。
我们这个 flag 要立住。
对，这个事情反正我是准备做很多年，然后就是咱们这个品类是很有机会，而且应当是被世界认可，咱们中国酒厂应该是做到最好，所以我们会一直在做，然后也希望各个酒厂酿酒师们然后来多多参与，然后参与方式就是关注我们啤酒事务局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啤大赛就可以报名。然后如果得奖的话，不管是得什么名次的奖，咱们福曼迪斯都会赠送一包500克的、
这个好说好说，这些都好说。你要不要跟大家说一下截止日期，因为也很关键，我们的茶皮大赛的报名截止日期。
截止日期的话，就咱们就尽早报名吧。我们是在四月中上旬就截止了，我们评审日期是在4月25号。我花一天的时间，如果两位在的话，到时候一起来喝茶皮。
好呀，太棒了，好期待啊。
谢谢。那今天咱们主要还是讲拉格啤酒嘛，也是我个人喝到最后，拉格是最好的选择。
说不定我们做个拉格型的茶叶啤酒，因为市面上现在你看很多都是小麦基础，对吧？
啊，对，
小麦，对吧？
对对对，
各种类型，对，
是。
我觉得拉格它更能凸显茶叶本身的味道，因为它自己很清淡，或者说是也许可以尝试用一下 SH45，发掘一下茶叶里面的。
哎呦，这个倒对，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点啊，
也许有趣。
是，咱们做很多的实验啊，探索。 很大程度上就是取决于供应商有什么、嗯、啊，麦芽、酒花、酵母。那酵母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一块。那咱们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新的武器，咱们就来试一试，在不同的战场上面能发挥出来什么样的效果。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去尝试，伴随着我们的努力，我们的进步，也让整个酒体的创作来说更上一层楼。
对，
嗯，
好，那今天谢谢佳宁，谢谢范老师，
谢谢天辰，
特别感谢天辰，
谢谢范老师。
好，还是依照咱们节目的这个惯例，然后去下楼喝酒。
嗯，
好，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